传讲神话语的是我们本堂的林建中弟兄，把时间交给建中弟兄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先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读60节到71节这一段经文。约翰福音第六章60节到71节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用起印的方法来读。弟兄们先读，姊妹们读，跟着来。我们用起印的方法，弟兄们请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
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
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
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
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
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
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好，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祷告，也为小弟兄讲道祷告，也为自己听道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谢谢你将你自己宝贝的话语领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一同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不是饥饿无饼，口渴无水，我们乃是需要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说人活着是靠你的灵，是靠你的话语而活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以下的时间求主你祝福，求主你使用这个器皿，借着这个器皿能把你自己的生命之道流入到每一个的心田里面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每个人的心，求你将我们的心堵住，让我们的心能归向你。主啊，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不幸的恶心，除去一切的疑惑，让我们的心完全被你所开，让我们的灵完全被你所释放，让我们的身心灵完全归于基督。谢谢赞美主，求主祝福以下这一点宝贵的时间，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讲的听的都蒙圣灵的带领和引导，让我们在基督你的里面同蒙造就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有几句很独特。这一段特别看到61节，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。耶稣，我们看到这一章起头跟随耶稣一同吃饼得饱的，有病得医治的人多得不得了， 然后耶稣把他们引到永生之道的时候，那些人听了就厌弃，然后他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议论这些。62节，耶稣迫不得已地说出了62节的这样一句话：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属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这是圣经唯一一处记载的这样的一句话。然后63节，让我们更加的，让我们耶稣讲的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今天活着到底是因物质而活着，还是因神的话而活着呢？下面64节又讲到，知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所以多少时候有很多人也为犹大而辩论，说犹大原来是信的，后来不信了。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从起头开始起头就不信他，还要卖他。那然后西门彼得他对主的认识和宣告，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跟众门徒说，因为门徒一个一个的都退去了，一个个都走了，都剩下的只有12个门徒在那里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走吧。你们也要去吗？耶稣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要留在他的身边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，他说出了我们信仰里面最伟大的一句话，在主里面的委身和认识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当小弟兄预备这一堂道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女儿有点沟通，我说他们听了耶稣的道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，都走了，大家都走了，1万多人走了，只剩下12个人。那时候我说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依靠耶稣，离开了主耶稣，我们怎样生活呢？我问我女儿这句话的时候，她一下子懵了，想了好久，她说，爸爸，我好像都空了，一片空白了。如果我们离开耶稣，如果我们不跟随耶稣，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，他说，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一片空白了，好像接下来我说，好像是不是你突然之间一下子失去了父母一样的感觉？一个孩子还小，一下子在父母身边，突然失去了父母，你看这个孩子会怎么样呢？真的不知怎么样了，进去回家也好，出门也好，睡觉也好，起来也好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来跟随耶稣，如果我们有一天不跟随耶稣了，那么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跟从谁呢？所以西门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委身，给我们看见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永生之道，我们就记住这句话，我们今天就记住这一句话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只要记住这一句话，这句话打过印记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一生一世感谢赞美主。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风浪、处折、打击，别人对我们各种各样的误会、困难、艰难的时候，这句话涌流而出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当我 在祷告之中祷告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，这样的怜悯我，我还有归从谁呢？除你之外。那么看到这边六十节到六十二节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全知的，他没有什么不知道的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了，谁能听呢？他听了什么话有这样的回应呢？他是听到耶稣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，与我就没有关系了。讲到这句话他们就受不了了，他说这话甚难啊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个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这话叫是叫你们厌弃吗？这话是叫你们跌倒吗？那么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，那么他们跟随耶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六十六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与他同行了，不再与他同行了。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，他们原来是怎么样的呢？那么他们跟随寻找耶稣基督的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苦苦的寻找耶稣？为什么就紧紧的跟随耶稣？耶稣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？为什么带着妻子儿女全家老少的来跟随耶稣？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耶稣讲到最重要最深的时候，把人带到最深处的时候，他们听不下去了，一个个走了。唯有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心。第六章第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是病得医治。那么看到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以外呢，约有五千人。我们看到五饼二鱼四福音都记载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前面第六章开始记载的是很多很多很多人跟随耶稣，然后呢耶稣要给他们吃饱，他们没有带食物，没有带食物，然后有个孩子带了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，在耶稣的手中注谢了以后分给大家。除了妇女孩子以外，约有五千人通通吃饱了，然后还剩下了一十二人。感谢主，耶稣知道大家肉体的需要，耶稣知道每个人肚子这个时候都饿了，那么到哪里来给他们供应他们这个肉体的需要，吃饱面包呢？到哪里去买呢？主的门徒说，主啊，就是拿二十两银子去买过来供应这么多人也不够啊，何况到哪里去买这么多呢？这个时候耶稣原知道自己要怎么行，因为他是全知的，他是考验门徒。这个时候要他们通通吃饱了，还剩下一十二人，高兴不高兴？大家高兴得不得了，跟随耶稣真好，有病一句话，不要打针，不要吃药，不要出钱，不要看医生，不要挂号，什么都不要。主啊，我头痛，好吧，平安就平安了，肚子饿了，面包拿过来就吃了，不要烤，不要去店里去买，然后呢吃了以后还有门徒来收拾，好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众人你看第六章的十五节，耶稣基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耶稣做王好不好？好得不得了啊！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，今天这个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王有这样的能力啊？哪一个国家？我们在加拿大顶多说你在我们这个安省这个地方说看病不要钱，是不是？
还是要看病，还是要吃药，还是要动手术的。得了什么病还是要开刀，耶稣要不要开刀？不要。那就说有些穷人，有些穷人虽然说政府可以让他们有食物吃，你看到耶稣面前多好啊，耶稣知道我们肚子饿了，要门徒就分过来给我们吃了，感谢主，多好呢。就这样的王到哪里去找呢？就强逼耶稣要做王。这个耶稣，这个时候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了，感谢主。那时候这些人这么多跟随耶稣的，我们看到第六章的25节、26节、2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鸡在海那边着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累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累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所。他们到处去找耶稣，那天耶稣不在那个地方了，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到加百农去了。他以为他耶稣还在那里，到处去找耶稣，找得好辛苦，就是要找到耶稣，就是要跟随耶稣。因为跟随耶稣好不好？真好嘛，有病得医治，是不是？因为肚子饿了就有东西吃的，好得不得了。那他们来找到耶稣，找到了就问，拉比，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开门见山，一点都不客气的告诉他，怎么说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见到神迹了吗？见到神迹了，明明见到神迹了。五饼二鱼让这么多人吃饱，那些有病的人不要看医生，不要吃药，耶稣一句话就平安了，这不是神迹奇事吗？是神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是因见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那感谢主，如果他们是因见了神的神迹，他可以思想。你看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，尼哥底母是犹太议会里面的一个议事议员，然后是犹太人的先生，是法利赛人，是攻读研读律法的。他夜里来见耶稣，他跟耶稣怎么说？夫子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你这些事是行不出来的。他留心观察到耶稣所讲所做的每件事情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，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？所以这些人，耶稣说，你们不是见了神迹，如果你们是真的见了神迹，你们有脑袋的想一想，如果不是上帝从上帝而来的，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？你们的目的是因吃饼得饱。然后接下来耶稣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累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累，永生的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这父神要差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赐给你们的。马上耶稣就把这群人带到永生里面去。我们看到我们现在，我们都在寻找，我们都在追求，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呢？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到底要什么呢？苦苦追求，苦苦追求名利、地位、学问、金钱，苦苦追求身体健康、长寿，多活一年，多活十年。我们有多少时候病了的时候，主啊，让他多活几年啊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。这些来到主面前要求吗？要求。确实确实，门徒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也是动机不正确。那我们最开始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碰到了困难、挫折、艰难、病痛，面临的种种的生活的压力，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，迷茫。那呢，有人把我们带到主面前，那我是要解决我那个问题的，我现在面临了这么大的困难，你要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。那耶稣 就把他们带到永生里面去。这个时候，那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，动机是什么样的动机呢？我们看一看，耶稣知道谁不信他。64节，知是你们中间也不信的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那70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那个不信靠耶稣基督，不归从耶稣基督的，就被魔鬼撒旦所利用。耶稣就直说，其中有一个是魔鬼。这个是指谁说的呢？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来是12个门徒的一个，后来把耶稣卖掉了。各位，如果耶稣没有清清楚楚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把他的话讲清楚、讲透彻、讲明白的话，有多少人为犹大而辩论啊？耶稣讲得这么清楚、这么明白了，今天还有很多人为犹大辩论。他说犹大把耶稣卖掉是有功劳的，如果犹大不把耶稣卖掉，耶稣怎么钉十字架呢？怎么救人呢？还说这些话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起初就不信。还有人说犹大原来是信的，原来是信的。如果他不信的话，他怎么会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呢？他撇下所有的一切了，是不是天天跟随耶稣了3年半之久了？还耶稣把那个钱唯一的一个管钱的交给犹大。如果耶稣不信的，如果犹大不信的话，耶稣为什么会拣选他做使徒呢？原来是信的，后来因着钱财的迷惑，后来因着软弱，后来受了魔鬼的当，他不信了。各位，这句话很清楚记在这里。如果有人还这样说的话，耶稣在这里他说起头就不信，最开始就不信。那为什么跟随耶稣这么久，天天看到耶稣所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耶稣犹大都看见，耶稣讲的每篇道，耶稣犹大都听见，那为什么还是心里存着不信呢？为什么还有这个不信呢？我们看到希伯来书3:1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这个不信是恶心，魔鬼会在里面作怪。所以有多少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在这条路上奔走的时候，会有很多很多的疑惑、难解的问题。魔鬼撒旦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试探我们，来诱惑我们，来试一试我们，探探我们，叫试探。然后呢，是我们会上他的当。所以有多少时候，如果我们有对主的疑惑或者有不信，那个叫恶心，要把它除掉，求主来帮助。有多少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读读读读读，可能那一下子就那句话我们就读不下去了，因为完全是违背我们过去所领受的，我的这个理性所理解的。下面耶稣就讲了这句话，人耶稣在63节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这个跟我原来所领受的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里面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会出来，魔鬼撒旦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，就在我们的心中作怪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靠主。如果这个恶心出来的时候非常可怕，这个不信的恶心出来的时候，你看犹大把耶稣基督都卖掉了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无恶不作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祷告主，我们要靠主，主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。过去可能因着我的某一种事情、某一个艰难、某一个触动，使我来到主面前。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要像彼得一样、像约翰一样，留心听主的道。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归从谁呢？在最关键的时候，耶稣问门徒，他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呢？”彼得又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奠定了 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像彼得、约翰他们一样的，把主的道接到心里面去，放在我们心里面，属骨看圣经，属骨听道，听到有一些不明白不懂的，慢慢来，先放着祷告主，然后去寻找，去求问，去求问，去寻找，慢慢祷告主，求圣灵来带领我们。不要遇到难题，不要遇到圣经这一段话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气绝了。有很多人看圣经，看到旧约圣经，一看，哇，上帝这么狠，这么毒，你看把别人就不当作人，要通通把他杀掉，通通把他灭掉。哎呀，哪是上帝呢？他就从此就放下了，圣经也不看了，聚会也不来了。也许有很多人因着我本来是有病，上帝耶稣不是全能的主，他能医治我的病吗？但是我这个病三年五年了还没好，我这个问题还没解决，因此他就不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因听着耶稣基督，哦，耶稣是很好的，是全世界，但是 他说是正教，他是正教不是邪教，哎，全世界有很多人信靠他，耶稣确实很好的，因着这个名呢来到了我们中间，来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，后来就不来了。那那个时候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出门在外是不容易的，我是一直出门在外的人，特别是来到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很不容易，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多个人的困难需要帮助需要解决，然后就来到了教会，知道哎，教会这些人是很有爱心的，他能帮助，问题解决了，帮助好了，拜拜，我不来了。有很多人是有这样，这样的人耶稣说你是可怜的，你真正的福分得不到。如果是来到耶稣面前为了吃饼得饱的话，失去了真正的福分。那么我们看到第二节，耶稣迫不得已的说出了这句话，整本圣经这句话唯独这个地方记载了一次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，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？耶稣是迫不得已的说出了这句话。为什么迫不得已呢？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的心，他们跟随他是这样的一个动机，然后耶稣要把他们带到真正上帝要赐给人的，上帝真正要赐给人的什么？要人得永生，得永远的生命。人在世界一切都会过去，人在世界是短暂的，人的生命很有限的，一切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肉身活着，活在这个世界，是要选择将来的去处，永恒的归属。不知道耶稣又要把他们带到永恒国度里面最高境界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听不下去了，这话甚难啊，谁能听了，一个个走了，一个个走了，一个个走了，连犹大心里面还是存着不信，还没有接受耶稣，还要把耶稣基督卖掉。耶稣迫不得已说出这句话，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？耶稣就告诉大家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说？你如果认识，你如果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，你早就求他了，是不是？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然后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，耶稣说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将来将审判的是全交于子，将来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，都通通要在主面前。那么耶稣基督审判权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不管是谁，全世界，感谢主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 除了在天降下恩救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那么耶稣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那耶稣讲到自己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就是天父要赐给你们的真粮，吃了我的就永远不死，永远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就议论了，他们就议论了，他们怎么议论呢？六章的四十二节，他们就纷纷议论，在听到的人就纷纷议论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这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父母我们都认识了，他怎么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，耶稣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读：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耶稣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不是看了神迹启示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你如果留心观察一下我所行的这么多事情，叫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风平浪静，无饼饿鱼，叫这么多人吃饱，一句话你的病就医治了，鬼就赶出去了。你想一想啊，大臣的儿子他在家里来求我，我说你回去吧，平安了，他就平安了。如果不是从上帝而来的，能行这些事吗？你们不要以外貌断定是非。你以为我在这个世界，耶稣，我说，耶稣，我们是否以为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，在拉撒勒人这个生长在拉撒勒这位耶稣，以为活着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吗？也是拼着每一天的劳苦，为着肉身，为着肉体，为着生活而活吗？你们以为这位活在拉撒勒人之中的耶稣，跟我们平常人一样的思想，一样的目的，一样的生活吗？不要凭着外貌看耶稣这个样子，你我还不认识吗？木匠的儿子没读过几年书，你的兄弟母亲我都清清楚楚，拉撒勒还有出什么好的？耶稣说，你要看一看我所行的事啊，要想一想啊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是凭什么看耶稣的呢？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我知道那个时代好惨的，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，你要我信他？他只知道耶稣死的好惨，他说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，你要我信他？他不知道耶稣是为我们而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宇宙的主宰，我们看到启示录圣经，耶稣把他将来的事情打开，把天上的事情打开给使徒约翰一看见的时候，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基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天上的天使天君，所有万国万民都匍匐在他面前敬拜赞美称颂。这个时候哦，如果我们将来有一天来到基督面前，那宇宙的主宰，宇宙的大君王，审判万有的主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面前受审判，所有一切都在他面前匍匐敬拜的时候，那一刻我们是否后悔了呢？主啊，我过去对你的敬畏不够啊，主啊，我过去心里总是藐视你啊，主啊，我过去总是利用你啊，主啊，我过去有服侍的时候，你提供给我有服侍机会的时候，你给我有服侍恩赐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的服侍啊，主啊，我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来敬拜的时候，我总是迟到啊。那个时候可能会叹息了，主说，倘若我升到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？各位，我们的主是这样的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的主是宇宙的大君王，是宇宙的主宰。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生命的本源。那么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他是万有一切的本源，他是生命的本源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，他就是生命。 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他而来的，他是生命的本源，他是生命的本体。感谢主。那么看到耶稣是这样的，这样的话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耶稣说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那然后五十一节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前面吃的是什么呢？前面那些人，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最开始的前面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吃面包、大麦饼和鱼，那到最后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吃他的肉了啊，要吃他的肉了，所以他们就听了没办法接受。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耶稣在这个神迹上让五饼二鱼让这么多人吃饱的这件事情上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吃喝，我们为了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我们追求这个方向的目标。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耶稣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质量，吃了我的就永远活着。感谢主。到哪里去找这种食物呢？我们吃了加拿大的面包你永远活着吗？有很多人说中国的食物不行，中国的食物水有毒，食物有毒，反正空气有毒，什么都有毒。上个最近都说加拿大的食物是全球最平安的食物，加拿大的奶粉是全球最好的奶粉，吃了这个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在加拿大生出来就吃加拿大的奶粉，是不是永远活着永远不死呢？如果真的加拿大的奶粉是真正的奶粉，你知道多少钱一磅吗？啊，我们能吃得起吗？我们能买得到吗？那就比价格了，像去年像前段时间买房子一样的，就抢了，比价格了，谁出的价格高了，那我们可能还是吃不到，都被那些千万亿的富翁买主了，他包了，他通通给我，不要买给别人，那我们就没有了。各位，所以耶稣把这个吃面包的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每一天每天要吃的，每时每刻要吃的面包上，耶稣说不要为那朽坏的老食物劳累，又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累。那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吃了我的就永远活着永远不死。这个食物好不好呢？好得不得了。下面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，常将这个粮赐给我。要不要？要不要这个粮？肯定要，没有人不要的。这么好，现在我们人都在全球都在追求怎么养生，怎么是身体更健康，怎么样多活几年，在这个世界是不是？年轻人可能还不觉得，我是过来人，当我年轻的时候什么吃不得，通通把它吃了，没有什么吃不得的，只是你说这个吃不得那个吃不得，那是年老的人说的，我们年轻人才不讲这个呢，是不是？你说吃不得给我吃，现在等我年老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的儿女子孙要注意啊，食物要注意啊，那个垃圾食品别去吃了，那对身体没有好处的。他们听得进去吗？他们可能也听不进去。那就是我们都在追求这个养生这个食物。那么耶稣说了这些话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听得下去。那么耶稣说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生命记的八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主所不认识的马拿赐给你吃，是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。这句话呢，耶稣 受洗进入旷野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魔鬼撒旦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。耶稣怎么说？经上记着说，神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各位，那我们今天活着到底是靠这些物资而生活，还是靠神的道而生活呢？按我们有限的肉眼，按我们有限的思想，有限的精力，没有面包不能活。请问你能饿一年的肚子吗？他说我可以十年不得圣经，我可以十年不听道。请问你能饿一年的肚子吗？所以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听不下去了，都听不下去了，所以就走了。哎呀，这话甚难啊！我跟随他就是，我跟随耶稣就是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吗？小弟兄有一次去探访一个 老姐妹，她信主很多年了。我们讲到我们信耶稣将来是有盼望进永恒的国度得永生，那个老姐妹她怎么说？弟兄啊，那些都不知道的，那些都搞不清的，我现在身体健康，儿女听话，家庭都好就可以啦。那些都搞不清的，将来死了大家都到火葬场去，一把火烧掉了，那谁知道呢？他看见的就是眼前，我身体健康，全家平安，子女都好，然后子女信耶稣都考上名牌大学，这个儿女们做生意都发大财，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就可以了。各位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普遍上帝的恩赐，上帝不变的恩典领到所有的人。圣经说太阳出来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雨降下来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信的不信的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有不信耶稣的人生意做得很好，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上名牌大学，他当官发财，都是，这是普遍的。那有一个最关键的救赎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所以主的门徒约翰彼得在这里看见主啊，我感谢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我感谢你把我们从对地狱的永刑里面拯救出来，我感谢你赐给我得永生。这是救赎的恩典，所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各位，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今天活着到底是靠物质活着，还是因上帝的道而活着呢？我们今天活着是靠灵，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是靠灵活着，还是靠我的这个肉体活着呢？如果我的灵离开了我的这个身体，我这个叫什么？我这叫什么？如果我的灵离开了我的身体，我这个就叫做尸体了。尸体活着有什么？灵离开了就尸体。尸体今天能在这里讲到吗？尸体今天能在这里听到吗？尸体能走路吗？各位，那这个灵呢？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创造那个亚当，创造起来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亚当，创造好了，那个是个人，那个是个身体，那个是个身体，是个肉体，那是活人还是死人呢？啊，创造好了，这个人创造好了吗？我们也可以啊，雕刻个泥巴，泥巴把它捏造起来，木头雕刻起来，雕刻好了，庙里的偶像很多啊，那个是死的，是活的？死的啊。然后上帝在他鼻孔里面吹一口生气在里面，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我是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人，亲眼看到很多很多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特别是去年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岳母娘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当我们到家的时候，她还是有气的，呼呼呼呼呼呼，附近付出附近付出，有气的快要离开世界了。我抓着她的手，我一手抓着她的手，那么就一直在祷告， 然后留心观察，留心观察他的呼吸。有断气的那一刻，我们都在，然后他那口气就呼出去了，再吸不进去了。那口气呼出去，再进不来了。第一口气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他本来是没有生气的，上帝在鼻孔里面吹一口生气在里面吹进去了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最后那个灵离开的时候，那口气呼出去了，灵走了。哦，我们就确定我妈妈几月几号几点钟断气死了，因为那口气呼出去就再进不去了，慢慢慢慢慢慢的最后一口气呼走了，呼出去了。各位，叫人活着到底是灵还是肉身呢？到底是因物质而活，还是因圣灵的道而活呢？我们生活在沃特鲁这个地方，沃特鲁大学是世界有名的大学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尖子生他要跳楼自杀呢？为什么在班上读书那么有名，成绩那么好的他要跳楼自杀呢？是不是没有面包吃了？是不是没钱用了？是不是这些？是里面的灵出问题了。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脱光衣服在街上奔跑，自己家里不住，在野外住，说话乱说，捡到垃圾桶里面捡垃圾吃。这种人我们看是他被鬼附着了，鬼附在身，实际是灵里出问题了，灵里出问题了。所以我们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如果灵里健康，灵里健康，有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做那样的事吗？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无益的，肉体是需要我们物质来供应它，我们来养活它，我们顾惜它，养活它，靠这个灵里面的命令。哦，今天天气冷了，要给这个提加身体；肚子饿了加衣服；肚子饿了要给这个肉体吃饭。这个是灵里面的一些命令，来赐我们好好养活好这个肉体。那耶稣说，对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的话句句带有能力，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耶稣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明白清楚耶稣基督所讲的话。在约翰福音5:24-25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死后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谁是死人知道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死后将到，现在已经是了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谁是死人啊？当时在场听的这些人都是死人，没有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发生关系的。我们灵还没有，灵里的生命还没有连与基督的人都是死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附在那个门说，你来跟从我。那个人说，主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的父亲刚刚死了，先让我回家把我的父亲埋葬了，我再来跟踪你。耶稣怎么说？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死人怎么去埋葬死人呢？啊，我也死了，你也死了，你怎么把我埋葬了？我怎么把你埋葬？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那么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神说吃了那果子必定死，死了没有了？按外面看还没死，实际上是灵与神的人的灵与神隔绝，这个叫做死了。虽然看外面还是活着，实际上里面是死的。所以耶稣说，24节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。 接受耶稣，听主的话，就有永生，是出死入生。本来我们已经在死亡的路上奔跑，我已经死了，就是要去埋葬了。这个时候耶稣叫我复活，听见的人都复活了，感谢主。听到神的道，接受耶稣基督的道在里面，这个人听见的人就活了，得永生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，他是生命的本源，生命的本体。好，我们看到最后主的门徒彼得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他认识，他知道，他了解，他观察，他深信深知耶稣基督，我们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永生之道。耶稣对那十二门徒说，你们也去吧，你们也要去吧。耶稣从来不勉强一个人，这么多人走了，来了吧，来了，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，你说我这个话难听是吗？我说些好听的给你听听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作为讲台的信息，到底是要讲听众喜欢听的话呢，还是要讲上帝的话呢？有很多人可能说，我才不喜欢到你那里，一到你那里听的那些话我受不了，为什么要我认罪悔改啊？他说我是死人一个，若不接受耶稣你就是死人一个，你要下地狱，我接受不了。如果说，哎，信耶稣病得医治，信耶稣发财，信耶稣这个食物我们多得不得了，你想吃什么很多的，讲这些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好听的，这个是好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说，你们也去吧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，神的圣者，感谢主。那彼得问耶稣，你有永生之道，这个永生之道，这个永生之道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永生呢？永生，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到二节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位是谁呢？啊，约翰说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我们听过看见过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耶稣基督，亲眼看过亲手摸过，然后呢，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，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的神称为永生的神。现在我们的圣经很好查的，你不管拿哪个一查，永生查进去，就有多少个永生之神，永生之神，永生之耶和华，永生之耶和华。我们的神是永生之神，他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感谢主。神造我们是要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个是永远的生命，永生。然后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永远活着，不是死的，永远活着。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节，我们下面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所要吃的粮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海是死了，永远活着。哎呦，很多人说，我这个信不下去，我这个信不下去，将来谁搞得清呢？那你们信耶稣的人不会死吗？我看那些大卫死了，那些有名的你们教会的牧师死了，我的长辈爷爷他们信耶稣死了， 你说怎么永远活着呢？啊，所以他就无法接受，无法理解，这话甚难啊，谁能听呢？我原来到这里来是要吃饼得饱病得医治的，你说我永远活着。各位，我们看到下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拉撒路，他病了，耶稣知道他病了，他死了，耶稣知道他死了，他埋葬在坟墓里四天了，耶稣这些都知道，耶稣故意特别的还在那里多住几天，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乃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耶稣知道，这都知道了，好了，过了四天以后，那么耶稣跟门徒说，走，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朋友拉撒路，他睡着了。门徒以为耶稣糊涂了嘞，主啊，他如果睡着了就好了，他不是睡着了，他是死了。门徒以为耶稣不知道，耶稣知道，然后耶稣就带着门徒走了，走到那边，走到那里的时候，有人告诉马大，马大就跑出来，跑到那里的时候，然后主啊，你早来就好了，你早来就好了，你早来，我的兄弟不会死啊，我唯一的兄弟死了。那个，然后玛利亚来也是这样说的。耶稣来到拉撒路的门口，拉撒路出来，一句话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耶稣说他是睡着了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这段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睡了的人，我们这个肉体在基督里面睡了，感谢主，主这里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复活，永远活着。那永远活着干什么呢？永远活着是永享福乐，永远享受福乐。如果永远活着永远是痛苦，那是另外一等人，他也永远活着永远是痛苦。那我们看到启示录七章十六节十七节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各位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病痛，不，一切都成为过去。那真的是前面第六章开头所讲的那些事情，第六章开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，有病，耶稣我有病了，耶稣一句话平安了，所以将来没有病了，跟耶稣还有什么病呢？然后呢，这个没有吃的，耶稣就给他们吃了，那是将来永恒的国度里面，感谢主。所以看到这一切是永永远远在荣耀的国度里面享受永远的福乐，谁不要呢？难道我们看到永恒的福乐还不要，还要现在暂时的这点福乐吗？难道我们看到永恒的荣耀不要，然后还要追求现在短暂虚假的这个荣耀吗？感谢主，求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，求主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永恒。因为我们今天在世界是短暂的，将来是永恒的。因为我们在世界，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对将来的选择。不信的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。将来有两个永，一个是永刑，一个是永生。永刑就是永永远远活着受痛苦受刑罚，永生就是永永远远活着享受一切的福乐。上帝在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的福乐，将来上帝我们预备的住处，将来的荣耀，将来那种享受是耳毒，在世界的耳毒未曾听过的，脑袋，我们的脑袋，有限的脑袋是想不出来将来那种的荣耀享受，我们的眼睛也未曾看见了。那将来的那种痛苦呢？ 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那种永远活着的痛苦。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路呢？我们看到众人听了耶稣所讲的都离开了，都离开了，都离开了。然后主的门徒使徒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是否像彼得这样的认识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那么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？圣经很清楚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。约翰福音三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36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。约翰福音第6章47节，我们一起读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10章28节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有永生。我们信主吗？我们一心相信，我们纯一单纯的相信接受耶稣吗？就有永生。那么耶稣说，我赐他们永生，叫他们永不灭亡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，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化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态，不管魔鬼撒旦如何的猖狂，耶稣说叫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把我从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。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愿耶稣基督赐福给我们，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带到永恒的国度里面生活，让我们给魔鬼撒旦弄瞎了眼睛和心眼，只看见物质，只看见肉体，只看见世界，只看见身体的需要，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国度里面，灵魂的需要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让我们看到将来永恒中国度的荣耀，永远的添加，永远的享受，永远的美好。愿主祝福，让每个人都得到永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将你自己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只求你的话打过印记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主啊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拣选我们。求主祝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